女人是不是该荣耀男人？因为这书当中所写的是男人要荣耀神，女人要荣耀男人。好，我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回到经文的里面来看更多前书11章7到9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段经文。我们在这边强调的是这个字，对吧？因为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在这边经文本身强调的是一个 is 是这个荣耀，其实也是一个名词，是吗？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是他的荣耀，是一个名词。那这边呢，女人是不是要荣耀男人，这是一个动词，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两个区别，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所以在这边不管是中文英文，我们都看到这个 is 是一个系动词，对吗？这 glory 是一个名词，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然后呢 a woman is the glory of man， 所以这 glory 也是一个名词。我们在这边看，其实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创造的次序，当然我也是自己做一些解释，同时也结合了系统神学当中相关的内容，我想把这个主题跟大家一次分享，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主题上就是有更多的角度的思考。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一个创造的次序，比如说从这一节的到第十节追溯的是创造的次序，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是神起初创所定的次序。首先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意思是男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这个代表荣耀的意思就是他是所有人的代表。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圣经当中看到人其实在英文圣经当中，或者是我们追溯到原文圣经当中，他这个所代表所有人的这个人这个字就是 man，就是男人，以男人这个词来代表所有的人，并不是不强调女人，而是男人是人的代表。那起初所造的第一个人的概念就是男人，就是亚当的形象，所以男人是人的代表。那这就是他的形象，这就是神的形象和他在地上所给男人的荣耀，就是他是可以作为人的代表，负责管理全地。男人没有蒙头，这是无声证明是无声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证明了他是代表。那女人没有得到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在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当始祖犯罪了之后上帝对始祖的一个咒诅，就是女人你当恋慕你的丈夫。那恋慕的意思，其实我们知道恋慕在中文的词里面好像就是非常的依赖，非常的爱慕，非常的去想要去跟他在一起。但是在原文圣经里面，它的有一种意思就是想要试图去管辖，所以这个恋慕的意思就想要试图去攀登到那个管辖男人的那个高度，那个领导的位置。所以这也是罪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女人在整个创造的次序当中，她似乎一开始创造出的那个符合神的那个次序，就是她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带着爱，带着敬虔，带着温柔，带着顺服去辅佐男人，然后一起来去管理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当罪介入了之后，女人就试图想要去管辖她的丈夫。他比恋母，你比恋母的丈夫。然后但是在神创造的次序里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其意思就是比如温妮所说的，女人是男人的权威，成为显而易见的。非常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丈夫带着他的妻子，这个妻子是如果是真的是在创造次序里面的一个敬虔的一个女子，当然他的丈夫也是以爱来领导整个带领整个家庭和婚姻的。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顺服，这个女人的谦卑，这个女人对男人的那个仰慕，我们不能说是恋慕啊，或者是试图去管辖他，这完全可以去让这个男人的那个权柄，这个男人的那个荣耀就显现了出来。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保罗提醒我们，男人不是由女人出的，女人是由男人出的。首先被造的是男人，女人是由他的肋旁出的，这是创造的次序。然后呢，保罗认为男人做灵修领袖，也就是灵性里面领袖的这个教训。但我们再看 其实整个这一节经文，这几节经文讲的就是关于创造的一个次序。我们再结合系统神学当中，古德温的系统神学当中的内容来看，为什么在这边强调的是强调是什么蒙着头和不蒙头的这一个区别。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说男人不应该蒙着头，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时，他并没有否认女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并不是说男人是才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不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当中也说他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的形象是造男造女是都有的一个形象，并不是说只有男人才有神的形象，他只是说男女之间有着持久不变的差异。这个持久不变的差异就是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那个创造的次序里面就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应当在聚会时的衣着和行为的方式反映出来。所以我们看蒙头，或者是圣经当中说女子在祷告的时候，女子在教会的时候应该去蒙着头，这并不是说对女人的形象的一个否定，或者对女人形象的一个打压，或者是说你们现在还必须要蒙着头男人相反的，男人如果圣经当中还有关于男人头发的一个记载，说头发是男人的荣耀，那这样的话，那是现在是不是弟兄我们都不应该剪头，或者姊妹我们都需要去聚会的时候都需要去蒙着头？我觉得如果这样来理解圣经的话，那很多地方我们可能现在所做的跟圣经当中所规定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把这个经文去拿到我们现在的情况里面去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强调的并不是那个一板一眼的那个着装的模式，而是应该去反映出创造的时候的那种次序的不同，或者创造的时候神所给予我们的角色和形象的那个不同。所以这种差异，创造的差异性应当在我们聚会时的衣着和行为的方式里面表现出来。男女之间的一个差异就是男人在与女人的关系当中有一个特别角色，就是他要代表神，显示出神的性格，而女人在这个关系当中则要显明神是从女人是从男人出的，借此显明男人的优秀。当然这个优秀并不是说是对比而言的优秀，而是创造次序里面的优秀。我相信上帝在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都甚好，对不对？尤其创造了人之后，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并不是说男人在跟女人比较的时候男人似乎更好。我们事实上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其实上有很多很强能力很强的妻子，但是他们确实愿意去非常谦卑的去顺服丈夫，并不是因为丈夫比他们优秀，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尊荣丈夫，让丈夫这个被造的次序能够只作为家的头，作为婚姻当中的头，他的那个次序和位置可以凸显出来。然后对双方而言，保罗一直强调男女之间的相互的依存，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一边来谈一边来回到这个问题。所以男人要荣耀神，女人要荣耀男人，这句话我们的荣耀在这边它就不是一个名词了，它是一个动词。男人要荣耀神，女人要荣耀男人。在这边我们看到神创造男人女人都是以他的形象而出来的，但这个创造却带着不同的次序，这个创造却带着不同的角色，这个创造带着的是不同在这两性互动当中的这个位置和内容。所以在这边虽然两性在属灵方面是平等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加拉太书3:28，但这并不代表两性在地位和功能上是平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神是基督的头里面看到。所以当我们再重新你看我们怎么思考男女关系，怎么思考婚姻当中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还是要回到神那边。当我们更深的理解三位一体神是如何互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一窥在神的眼中男女到底或者家庭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互动模式。保罗在那边我们就不回去看经文了，说神是基督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去对比，当然神是基督头要远远高于丈夫是妻子的头的这一个事实。但是保罗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看神的形象的时候，你就更能理解丈夫和妻子该如何去互动。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神彼此之间没有地位的差别，他们同尊同荣同受敬拜，他们虽然是三位但又是一个神，他们没有位置上没有那个 高低之分，但是他们在救赎大工商的内容却是不同的。那么再回到古德恩的这本书当中，我们来看到说三位一体神的重要性，位格神性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平等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它的位格、它的神性，我们不能说圣父要比圣子更神一点，或者圣父要比圣灵 更神一点，或者圣子要比圣灵更神一点，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因为三位都是神，三位都是拥有同等的神性，拥有同等的位格，拥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圣父重要，圣子不重要，或者圣灵不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理性能理解的范围，为什么是三个又是一个，同样重要，这个却可以去 begotten 另一个，或者是去 send 去差遣另一个，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超乎了我们的理解，我们只能凭信心去认定就是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那三位一体神之间的重要性、位格、神性亘古到永远都是平等，但是他们的角色却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强调的是他们的相同性，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神性、他们的位格，那是他们的不同性，是他们有不同的角色。父神永远是父亲，而他和子神的关系也永远是父子的关系，虽然有三位一体，虽然所有三位一体的成员圣父、圣子、圣灵在能力、在所有其他的属性上都是平等的，但父神却有更大的权柄。好，我们看到他的重要性、他的神性、他的位格是同等的，但是他的角色是有区别，父神有更大的权柄，他在三位一体神所有的成员当中是领导的角色，所以他的角色是领导角色，是子神和圣灵所没有的。在创世时由父神说话而发起，由子神来执行，对吗？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通过他而产的，并由圣灵持续在维持。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在救赎的时候父神差子神到世上来，子神来了顺服父神，为我们偿还我们的罪债而死在十字架上，在此时升入天之后圣灵降下来，并加给教会能力，就是五旬节我们所看到的。父神并没有来为我们的罪受死，圣灵也没有为我们的罪受死，父神在五旬节的时候没有以新约之力、没有以新约之力的能力被教神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是圣灵做了这样的事。我们所以看到三位一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不同的角色和功能，他们之间在角色和权柄的差异与其在重要性、性位格和神性上的同等就如此完全的和谐一致。所以一边是他们角色的不同，一边是他们完全在能力、位格、在神性上的相同，这两个是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这两个没有任何的矛盾，这两个没有任何的互相的抵触。这是当我们去认识到三位一体神的这个奥秘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完全认识，当我们去一窥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在男女关系上所要展现的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人类要反映神的性格的话，那我们期待人类也会有类似的角色的差异， different in role， 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这点确实是我们在经文当中所发现的。所以再次回到我们这第二点来看，就是两性虽然在属灵的方面是平等的，我们所说的属灵方面是平等的，就是他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就不分犹太的、外邦的，不分这些所有的男的、女的，在基督里面他都是一。所以这个一，等一下我们会具体来讲，是一个平等性的一个表示，但是它并不表示两性在功能上或者是在那个角色上是平等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三位一体当中去看到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把人比作是身体，那男人是头，女人可以说是心，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任何身体当中重要的位置，它完全是它没有它这个身体是完全不行的，那没有头身体是完全不行，没有心身体也是完全不行。当然比作心这个也是不一定是这样子来做，只不过我们就是说两个都很重要，但两个在角色、在那个内容、在他的那个位置上可能是不同的，没有办法去互调。这样的话我们就违背了上帝在起初创造的时候的次序。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点，他们创造的是完全两个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第二点，虽然他们两个在属灵的方面、属灵的价值、属灵的方面是一样的，身份是一样，但是他们的角色在 互动的时候角色啊确实不同的。那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当中，那女人要荣耀男人吗？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里的荣耀我们刚才已经说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创造的事实。其实当男人和女人走入到创造的次序当中的时候，女人自然而然的就成为男人的荣耀。就好像当人，其实人不管我们犯罪或不犯罪，当我们再去观看人的时候，人就是上帝的荣耀。因为当我们去看整个人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再去做不管我们的医学啊，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我们科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复制一个创造出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连一个细胞都造不出来，我们连人的眼睛，不管现在的摄像的设备有多么的先进，我们没有办法去复制人眼睛的功能。当我们在想思想，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走在街上，一辆车突然从我们旁边经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的多少的那个系统，多少的那些交感神经的那个运作都已经完全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你的血液开始从你的心脏流到你的四肢，因为在那一瞬间你的肾上腺素分泌，然后你要做应激的反应，我们叫做 fight or flight， 你要么就战斗，要么就逃跑，但不管怎么样，你的血液到你的四肢可以让你更好的调动，然后你的心跳加速，然后让你的血量可以增加，含氧量可以增加，你的血管张开，就在那么一秒钟的时候，你的瞳孔聚缩，然后你的耳朵也会非常敏捷，就是你整个的身体都是在一个应激反应里面，只需要一秒钟的调动。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用的最好的手机或者用的最好的电脑，我们有的时候都觉得它反应非常的慢，觉得它跟我们的互动也是非常的，好像不是那么的智能聪明。但是当我们在观看人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观看一个成人，在看孩子的时候，你都会惊叹受造何等奇妙可畏。当我们在说一个人受造何等奇妙可畏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他这个产品奇妙可畏，而是说他被造的那个主体，也就是上帝是何等的奇妙和可畏。所以不管是我觉得是犯罪或者不犯罪，人作为一个事实，神所创造的产品，它都是神的荣耀。但是如果人走到了神和神互动的正确的健康的关系当中，它更是神的荣耀。但我们再看世上那些从古到今的那些信仰的先烈，当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所散发的馨香，基督的馨香之气，身上所散发的天国的荣耀，是其他所谓的那些功成名就没有办法比拟的。你看到一个安安静静的基督徒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光芒，那种属天的光芒，是这个世上的尊荣是没有办法去相比的。所以当我们看男人走到创造次序当中就成了神的荣耀，那女人如果走到创造的次序当中，当然也会成为男人的荣耀，那男人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他在一个次序里面，并不是说女人为了男人而活，或者是女人所有的价值就是要体现，就是要使男人更有荣耀，不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人的荣耀对到最后不能归于我们自己，而是归于神。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来看，但女人是否要荣耀男人，这里的荣耀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行为的目的是被造的意义。我不认为女人是被造的目的是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男人，我觉得这不是女人被造的一个目的和意义。男人不是女人荣耀的对象，上帝才是女人荣耀的对象。比如说我们在诗篇当中看86:9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所以在这边的万民并不是说万民都是指男人，这万民意思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男女，所有的老少，所有的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我们都要来去敬拜神，我们都要来去荣耀神。所以这个是对每一个被造的人的一个命定，就是我们要去荣耀神，而不是说男人女人有所差别。那我们再看到系统神学当中古德温的这一本系统神学当中关于这个主题，他说神为自己的荣耀而造我们。在我们讨论神的自主性时，我们还注意到神说那些从四极而来的神的儿女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在以赛亚书43:7也可以参考以弗所书。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所以 当我们再看保罗在这边的教导，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你们或吃或喝，你们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也就是细微到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你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所以我不认为女人要为荣耀男人而去计划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婚姻当中，我们尊荣丈夫就是在荣耀神。在婚姻当中，作为女性，我们活出一个敬虔的顺服，就是在荣耀神。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当你在荣耀神的时候，你也就尊荣了你的丈夫。你不是为了去荣耀他而荣耀他，你是为了荣耀神而尊荣了他。所以我不会把荣耀这个词用在妻子和丈夫的互动上，尤其是妻子对丈夫似乎要去荣耀他，我觉得这样就是好像代替了基督在我们这个关系当中的角色。我们只有一个荣耀的对象，丈夫或妻子，我们都要去荣耀神。但是丈夫在荣耀神的时候一定会尊荣妻子，那妻子在荣耀神的时候一定会尊荣丈夫，丈夫在荣耀神的时候对妻子的尊荣就是提供保护、提供爱、提供仆人式的领导、提供舍己的关怀、提供谁想做大的就做家里的小的。谁想成为那个做守卫的，你就要在家里面做仆人。所以这样的丈夫，你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形象。当他荣耀神的时候，他在家里反而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带领者一个愿意去为家人去付出、摆上、去牺牲劳苦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无形当中就被尊荣了，不是吗？那如果妻子在家里面愿意活出一个属神的敬虔，一个属神的顺服，一个谦卑的顺服，那她的丈夫不管在家里或者是在家外，当看到这样一种互动模式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这个丈夫是何等幸福的一个丈夫。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这节经文我们所能理解的，不是把它理解为妻子要去荣耀丈夫，而是我们作为人，作为神所创造的人，我们都要去荣耀神。但是在这个互动里面，当我们双方都去荣耀，为了荣耀神而生活，为了荣耀神而经营婚姻、经营家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彼此尊荣。所以是尊荣，而不是去荣耀。所以在这边，我们做一个稍微做一个总结，就是女人不是要荣耀男人，而是要去顺服他，当然是在不得罪神的前提下尊重他。帮助他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带领整个家，比如说我们在看贤德的妻子这本书当中谈到了顺服的五个原则一样，除了丈夫让妻子犯罪，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尽管神赐给丈夫对妻子权柄，但只有神才拥有对妻子绝对的权柄，也就是说对妻子而言，对丈夫而言，绝对的权柄和那个唯一可以荣耀的对象就是神，就是上帝，不是我们彼此。换句话说，神的权柄高于丈夫的权柄，因此如果丈夫让妻子犯罪，他必须顺服神而不顺服人。对，后面当然也是其他的这几个原则我们就不看了。其实回应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说是女人男人要荣耀神，女人要荣耀男人，那如果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敬虔的姊妹，她们是没有结婚的，他们没有在这个男女婚姻的关系当中。那如果说女人被造的意义和目的是要荣耀男人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没有办法成立的。那他既然没有一个弟兄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怎么去荣耀男人呢？如果我们说他要荣耀教会里的带领者，那这反而又会产生另外一个误区。那他的妻子和他荣耀这个男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吗？就会陷入更大的麻烦。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讲这样的话。当然我相信作者本身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说是要把女人的一生被造的目的全部都是归结于荣耀男人这四个字。在这边的 honoring 有可能就是尊荣的意思。那我们不知道它原文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词，但是有可能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为了实现前面和后面的这样比较统一，我们会用男人要荣耀神，女人要荣耀男人。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细化，去细细的分解，你会发现事实上女人要荣耀，男人要荣耀神，女人也要荣耀神，男人要尊荣女人，女人也要尊荣 男人，但这个尊荣里面的内容又是不同的，就是他们的角色方式，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男人如何尊荣女人，借着仆人式的领导，牺牲的爱，借着愿意做大就在家里做小，愿意做领袖就在家里做仆人的这样子一个心态，女人如何尊荣男人，要谦卑的顺服，要去是要去像书本当中的去对付自己的罪，成为一个贤德的妻子，去成为家庭的祝福，成为他的帮助者，实现上帝在整个家，在你们的婚姻当中的意义和在你们家里面的旨意。所以这两个尊荣是一个词，但这两个词的内容又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借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很多我们可以去在这个主题上有所思考的部分。